好高兴能够继续在当中同大家分享八福呢个嘅当中最后几个嘅内容。喺马太福音里面呢个八福被称为基督徒嘅一个嘅生命嘅素质。前两次我都讲咗前面几个嘅福气，今日我会同大家系嚟到去总结呢个成个嘅八福，对我嚟讲有咩嘅提醒，同埋有咩嘅意义。让我一齐同心嚟到祷告。差主愿意你的说话临在我们当中，有圣灵来进入我们心里面，叫我们去明白你的教导，又愿意去提醒我们紧守跟从，叫我们生命都成为一个的美好的见证，来到将神的说话展现出来。愿神你去带领我们，又叫我们在当中一路来到去经历神你的提醒和吩咐。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祈求，阿们。基督教在历史里面被称为一个受苦的宗教，但这个信仰或者基督教甚至乎可以这么说，整个耶和华信仰由以色列人开始，到了新约信徒，甚至乎到了今天我们一班蒙恩的基督徒，见证着这位创造生命奇妙的上帝的时候，当中的过程反映了一个很真实的一面，受苦。而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受苦就成为基督教好一个很强大的吸引力，甚至乎一个生命力。无论由这个犹太人在过去的亡国被掳，到在一世纪里面基督徒受迫害，神的说话透过种种的压迫、困难和挑战，慢慢来到去呢伸延遍布出去。到底基督教信仰或者这个耶和华信仰有什么特别之处？受苦又有何意义呢？基督教信仰里面受苦不是一种无奈，不是一种屈辱的一个的表现，相反在这个承受痛苦的过程里面，他是带着盼望，带着将来的力量来到面对。在受苦的过程当中，是将展现了上帝对人的怜爱，那份的很高尚的情操实现在人间里面。八福里面就展现了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有什么生命的素质来去面对着人世间里面种种的事情和种种的压迫挑战。痛苦有时候并不是因为很多，只是因为政治环境的压力。痛苦有时源于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人和大自然那种的不和谐所产生的种种的难受。今日由第七节至到十二节里面，我想同大家分享八福里面最后的内容。在这几个福气里面强调的是一种外展的、外显的、是外露的一种的生活的行为的一个的情操，由内心里面给那个力量而发出来的行动。第一个的福气在五章七节里面，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不如我们一起读七至到十二节的时候好吗？预备一二三。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替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迫害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很多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迫害他们。五章七节一开始就讲了怜悯的人有福气。怜悯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怜悯的人在这个字里面表达了一种不单单只是他对人地 那種的困境，那個的難受，而是一份進入了人的內心世界裏面，在他內心深處裏面，用對方用那個的在困苦當中難受的人當中的眼光來去對待事前面那種的、現實。這個就是憐憫，這份憐憫的感情不單止是心靈上裡面的認同，同時是一種要有一種意志上的接納。可能你覺得那件是小事，但是在他生命裏面他覺得是一件很大的事的時候，這個就是在意志上面，我們進入他的處境裏面，用他的眼光，用他的理解來去接納這件事。憐憫是要有一個願意同對方一起同行同在一同承擔的含義。憐憫這個字在聖經裏面最佳的演繹，最令我感動的演繹，就是路德記裏面的描述。舊約裏面的路德記描述了這對的寡婦，一個奶奶和新抱一起來到怎樣從異地回到自己的家鄉，重找他們的人生生活的經過。年輕的路德對這位年長的奶奶拿俄米那種的關愛之情，就將這個憐憫發揮得非常之精彩。路德做了兩個很有意思的決定，第一個決定就是他對拿俄米的不離不棄。路德雖然失去了年青的丈夫，但他仍然願意陪伴住這位奶奶，他的目的是希望奶奶有好的生活。他沒有放棄拿俄米，縱然他知道他年青還有大把機會，但是為了奶奶的好處，忠於拿俄米。他對拿俄米的愛可以這樣說，是一點都沒有保留。這個就是出於他對奶奶的忠誠和憐愛。另一個在路德記裏面很令我欣賞的人，就是波亞斯。在這個士師記年代，沒有王管的年代，個人自己話事的年代，波亞斯就反映了他對上帝的忠誠，按照著神給他的吩咐，這位 有能力的財主一點都不吝惜。他欣賞路德的關愛，欣賞路德這份的憐憫，也都看到拿俄米的需要，他仗義幫忙，為這對婆媳來去解決困難，為他們的人生帶來了轉變。一個滿有憐愛之情的路德來到這個的異地，這個外國女子回到去這個的拿俄米的家鄉，經歷了耶和華奇妙的作為，特別的恩典。憐愛就透過人來去體現出來，憐愛就因著神的說話在人世間展現出來。另一個很有意思的憐憫的故事，記載了在一個維多利亞女王的身上。維多利亞女王是這個的圖盧茲夫婦的好朋友，在一個時期裏面，維多利亞女王的王夫離世的時候，圖盧茲先生亦都去離開這個世界，留下自己的妻子。有一天，女王來到去探訪這個夫人，當時夫人就在房裏面休息，她的客人告訴她，女王來探你。夫人就嗱嗱聲起身要下跪，但女王嗱嗱聲行前阻止住佢，然後佢同佢講：親愛嘅朋友，我今日嚟探你，唔係用一個女王 和神子的身份来去相待。我是用一个同样失去丈夫的妇人的身份来去探访你。这个就是感同身受的怜悯，进入人内心的怜悯。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原文的圣经是这样排列的，有福了，怜悯的人，因为他们必蒙上帝的怜悯。这个有福就在于上帝会最终为到这个施予怜悯的人带来怜悯。有福这个字成为一个很大的鼓励，有福了，激励着我们去怜悯身边的人。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去，我们用行动来去展现了神对我们的爱，进入我们的人群里面，在我们身边的周围有很多人需要我们的怜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家人，我们身边的同事，我们的同学，其实很多是需要，我们的街坊可能都很多需要。我们有没有留心到他们的需要呢？我们有没有愿意来到去进入他的心里面呢？当我们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忽略了身边的人。这个是现代人的难处。怜悯的人有福了。正正就是调翻转，要我们进入人类的世界里面，用人类的眼光看周围的事物。耶稣鼓励我们去对身边的人带来怜悯。特别在今天这个香港的日子当中，我们有没有多些怜悯对一些跟我们不同看法的人呢？我们有没有多些怜悯见到一些受尽压迫的人呢？第二个福气是在第八节里面讲，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这个字是指纯洁的意思，它在这个的运用上面的含义是指一些要洁净了一些玷污了的衣服，洗谷物的时候洗除那些的糠皮，甚至乎可以用在这个整顿一支军队里面当中的散漫无效率的士兵。清心这个字是指一个动机纯正，不会为着个人利益来去做事的人，在他心里面有的是人类的好处。而做得到这样的情操的人，是因为他心里面有基督。一个心里面有神的人，一个为神而活的人，他就能够真真正正做到清心的人。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我们会觉得是不现实的，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想亲一下，身边是不是真的没有这样的人呢？或者试想想德兰修女在印度贫瘠的地方付出她的人生，又甚至乎另一位令我敬佩的香港人医生谢婉文。我相信她的故事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这位在沙士抗疫期间付出她生命的医生。的确在她生命里面被人一种崇高的一面，很专心的工作，尽了本分，甚至乎是过了本分，为了病人的好处放低了自己的需要。这份的情操正正就反映了一个怎样叫做行事动机纯正的人。不过一个纯洁的心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你就可以修炼出来。正如有朋友跟我说，基督教的信仰都不实际的，不 work 的，讲到个个都是圣人，好清高。但是我有一个想法，其实每一个圣人，每一个清高的人，不清高之前，不是圣人之前，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所欠的就是他有没有做到一些合神心意的行为，有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做呢？ 事实上，一个对人生意义认真的人，他一定会明白到人有限制，靠自己是不可以做到一个纯洁的人。我都很相信，如果你不断在反省当中，对做人的意思做反省的时候，你一定会发觉自己的限制，自己的无能，最后你就会降服在神里面。所以清心动机纯正的内心质素，不是亦都不可以靠自己来去修炼出来，靠的就是寻求生命的主来去引导，这样才可以培养出一个清洁无愧的良心出来。诗篇24篇里面大卫诗歌很有意思，他这样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哪个可以自称为守洁心清？如果你自己话认为自己守洁心清，根本就不需要寻求耶和华。大卫就讲了，守洁心清的人就是一班寻求耶和华的人，唯有寻求神的时候，你就能够不断向着这个守洁心清、动机纯正的一个的要求的目标，你都做得到。怎样可以做到守洁心清、动机纯正？我相信要寻求神，要做到守洁心清，最好的方法就是被神的说话充满你的内心，将神的说话放在你心里面。这个是读经祈祷的方法，这个是绝佳的方法，也是最根本的方法。当我们心里面充满了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想的、做的就会神以上帝为先，我们所做的自然就是按照祂的带领，按照祂的时间来到去实践，体会人生里面种种的高尚情操。今天社会很进步，生活都很方便，我们很容易就会有个人的理想和梦想。事实上跟从神的人、跟从耶稣的人都有很多个人的理想，甚至乎有些人会为神做大事。不过当我们为未来筹算的时候，那个先后次序又怎样安排呢？有没有首先想到求问神、寻求神的引导呢？这个守洁心清的情操，这个行为动机纯正的情操，不单止是给身边人带来祝福，甚至乎是为自己带来祝福。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神的带领的时候，我就能够很安然地在生活里面一步行一步。我知道是跟着神的带领的时候，我就能够放心将我们人生、将我们的结局摆在手里面，坦然无惧。所以一个寻求神的人是一份福气。寻求神实际上也是每一位相信耶稣的人一个生活的态度。你又有没有凡事你都去寻求神呢？五章九节里面是第三个的福气，他说，替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个替造和平的人在和合本里面是被称为和睦，被翻译为使人和睦的人，其实应该做到和睦的，即是政治来讲。不过我都是惯了和睦。和睦的意思是和和平有很近似的意思。睦这个字是指后代、亲近的意思。当作为动词用的时候，同人家睦邻，我们叫做同人家即是相交，同人家亲近。如果有形容词的作用的时候，就是形容是和气、和睦，就是这个意思了。一个替造和平的人，是由他内心里面 带来的行动。他不会为身边的人带来一些的麻烦，甚至乎呢不安。他不会成为人际间冲突的一个的磨心。一个缔造和平的人，他会很努力地去化解纷争。这个就是缔造和平的人。不过圣经里面的缔造和平的人，你都不是一个怕事，是因为逃避纷争而不分是非黑白的人。不是一个委曲求全的人。就好像先知撒加利亚书里面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这样。撒加利亚书八章十六十七节里这样说，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各人与邻舍说诚实话，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以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假誓，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和睦并不是要掩住自己的良心、自己的良知来去行事为人，但是用诚实的说话，按照律法的要求来做判断，来去缔造和平。而这个和平和睦是需要有一种很重要的动机来推动。圣经说，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起假誓。这个就是诚实的要求，唯有心存这样的动机，你才能够为身边的人、为家庭、为社会缔造真正的和平。不要伤害人，不要做假见证。希伯来书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目标，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同样的在这里强调了和睦的重要，但这里同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要求，就是圣洁。圣洁就是指一个心灵被神的说话充满的状态。你是不是一个圣洁的人？不是说你很超然很特别，而是你有没有神的说话在你心里面来到去充满着，令人感到你就展现着上帝的爱，上帝所喜悦的一切事情呢？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形容我们的身份，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被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那位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有圣洁那个身份在当中。我们有没有好好来到去展现出这份的美德呢？或者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好好显现出我们这种身份上面的特质呢？主耶稣说，缔造和平的人是被称为神的儿子，是主耶稣用了这个诗篇八十二篇来到反驳犹太人对他的指控时的理据。诗篇八十二篇里面讲了亚撒的诗里面咁讲，他说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众，在诸神中行审判，说你们审判不是秉公义，殉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申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主耶稣所做的正正在诗篇里面八十二篇里面所讲的公义的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人就被称为神的儿子。换言之，一个缔造和平的人是做神所喜悦的事，因为这样的缘故就会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你愿不愿意，或者有没有想过你都可以成为这个缔造和平的人呢？ 是神的儿子呢？或者反过来讲，你今天已经是神的子民、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又会愿不愿意主动地去替造和平呢？事实上做一个和平人，一个 peacemaker 绝对不容易，除非你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事事得过且过，不敢表达个人的观点或者感受，否则你一定会面对着或多或少的冲突，因为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人和你不同的看法，轻的可能免阻阻就算数，但严重的可能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冲突，甚至乎诉讼纷争。我相信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不可能没有价值观上面的冲突，特别今天在这个香港现实社会里面，这个价值观带来的冲突大家都显而易见。这样怎样在一个道德是非分明、对错清晰的情况之下，都能够作出合乎圣经教导原则的回应呢？我们的主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留下，就在五章十节里面讲，他为易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八福里面，称为八福里面最后一个福气的就是这个，他是承接着前面这个和平之子的福气。和平之子是要在面对着不合理、不公义的处境里面，第十节的教导就提出一个原则，是为义受逼迫。在这里我可以理解为，为公义的事而受到迫害的时候，我们应该不灰心、不气馁，坚持下去，坚持这个正确的事，我们为正确的事来坚持下去，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坚持，甚至乎包括了因为宗教的排斥而带来的迫害，我们要坚持下去。就好像昔日犹太人迫害主耶稣一样，圣经学者林明雄教授在这里讲出了这个被迫害的事实，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念，就是我们看这个事实要看到是一个好处，是一个福气。原来我们被迫害、被人压迫、排斥是一份福气，一个很吊诡的想法。但是主耶稣进一步提醒我们，我们要坚持下去。昔日的主和他门徒被迫害，今天我们其实不多不少都会面对着相似的情况，在远方的伊拉克，或者在近处的我们身边的社区，周围充满了不公义、不公平的事，那我们是怎样来到去自处呢？是保持缄默呢，还是忍受下去呢？圣经里面摆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当中，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先至面对着公平的不公义的时候，他是向社会、向君王提出，冒着生命的危险提出正确的事、神的要求。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先知都没什么好下场。新约的耶稣怎样呢？新约的耶稣亦都很明显，他向这个的错误的宗教领导层提出抗议的时候，结局就是付上的生命。从历史而言又怎样看呢？教会初期是一个受苦的教会，面对着不公义的审判、死亡的威胁，是带着盼望、带着喜乐，你去面对着这个的终局。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受苦的心智正正是圣经里面一直强调的。而在当我去思考面对着这个的不公义的世界回应的时候，另一个值得我去看的就是不要做恶事，彼得前书里面讲到的二章十八节，不要行恶，甚至乎要留心不要流无辜人的血，这两个原则。 所以主耶稣在第十一节和十二节里面讲了很重要的一个鼓励说话。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迫害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很多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迫害他。历史告诉我们，作为跟从神的人，一个替造和平的人，你要面对的是用爱和宽恕和平来去感动身边的人。近代的神学家里面，德国的潘霍华和这个文革时期的王明道、王国显，这些前辈正正显示出基督徒那种对公义的事有一个自己很清晰的原则立场，但在处理这时候的时候，他不流无辜人的血。这种受苦的心智见证了神奇妙的大爱，特别在中国大陆里面，基督徒的见证在文革时期在压迫之下有茁壮的成长，这很值得我们去重新思考和去反省，作为一个基督徒怎样可以能够成为一个替造和平的人。登山宝训给我们好好的鼓励，从整个八福的论述里面，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有些什么素质，由内而外的一个生命的展现，是基于因为我们有上帝在我们里面，是因为有神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保障，以致我们能够不会是委曲求全。就好像昔日的前辈，他们面对着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他们是以生命来提出抗辩，不流无辜人的血，按着神的感动来去走上应走的路。八福是讲一个整全的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八种不同的东西。有人问，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具体存在在这个世界，不求自己的好处，能够又明白体会到人家的需要，甚至乎愿意受苦放低自己呢？有。我相信我读这句说话的时候，大家都好知道是哪个。说，假设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却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是基督。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前辈的生命，不是几句豪言壮语讲了就算，而是身体力行，在充满了战乱祸患的中国大陆里面留下了佳美的脚踪。当中的故事我不多讲，这个就是展现了基督徒生命素质的人。其实他都是一个平凡的人，升学、就业、寻求工作、结婚、生活，但是在平凡生活里面，因为实践神的说话，替造了一个不平凡的人生，以神的说话都成为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坚固，在我们的日子里面荣耀祂、见证祂，纵然我们受苦。我一起祷告。所以为到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恩，你给我们有永生的把握的时候，我们能够去计划将来，计划目前，祈求你都给我们能够在安静当中得见着你，在寻求主的过程当中去等候你的时候，都有这份的肯定和把握，
愿神你继续去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整个群体，在我们社区，在我们岗位里面见证主神你丰丰的恩典的，又愿意我们有一个同怜悯之情，有一个关爱之情，有一个愿意真的为别人好处你的着想的心，又愿意放下自己你的去见证神你的恩典。祝求你继续去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阿们。